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走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首先带给您的节目是《风雨天地行》第三部分《风雨》。《风雨天地行》是21世纪初制作的系列节目，节目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法轮功弘扬国际并受到各国褒奖的情况。事实上，这样的高德大法在中国的百姓间也是深受爱戴与推崇的，所以法轮功才会在短短数年之间达到了上亿人的修炼。那么在法轮功传出之后，在受到民众欢迎的过程中，中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又是如何开启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风雨天地行》的第三部分《风雨》。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中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种种政治运动的创伤，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都熟知那种紧张严厉的政治气氛。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国家放宽了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管制，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的控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涉及精神领域而且人数众多的各种气功门派，在被给予狭窄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处于方方面面的严密监控之下。特别是法轮功，因为其在极短的时间内的迅速传播，更引起了一些人格外的关注。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把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从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警察在全国秘密调查，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虽然这些调查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但是一些地区的警察因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而以罗干的亲戚何作修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1998年5月，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再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击。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呢， 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跟电视台的编辑啊，告诉他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把我们亲身练功的这个经历告诉他们。所以当时呢没有想别的什么东西，就觉得呢就是抱着一颗善心呢、去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
本着澄清事实和化解矛盾的诚意，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电视台登门拜访，说明真相。
大家就围在那个天井里头那样坐了好几圈吧，这样子。那后来就学员就开始就讲自己的那个亲身体会，讲自己怎么开始练功的。很多人发言，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呢，他们拿着摄像机一个一个的拍，而且还问他们问题，那学员都回答他们。
只要您早上到公园转一圈，就会发现。
不久，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专程到玉渊潭公园的练功点实地采访。几天后，电视中播出了这个节目。
身体在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人都是身。
一次次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理攻击，就这样在学员们的善意说明中得到了妥善解决。他们的坦荡和真诚感动了很多曾经不了解他们的人。与此同时，参加修炼的人数还在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着。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1998年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说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文章中毫无根据的污蔑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法轮功学员担心，如果不能澄清事实，那么不仅法轮功会蒙受不白之冤，甚至学员们的合法练功权利都会受到威胁。于是像以往一样，人们本着善意自发地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编辑部的门外，希望能用亲身经历澄清事实。然而4月23日，300多名警察被调来，粗暴殴打驱赶人群，45位学员被抓。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北京的中央政府。消息迅速传开，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央高层的压力。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的人们是知道向中央上访所面临的风险的，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坚信按真善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好的。抱着信任政府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心愿，4月25日，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大概10点过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这个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3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的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 有关的书籍。
朱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
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呢，然后就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的反映，国务院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觉得呢领导上呢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四二五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不少人由此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这么的单纯，而且呢变得真是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他觉得到那里以后，他可以跟他信任的政府去对话，他可以把他的心交给政府，把他的信任交给政府。
中国这个民族，它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他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就是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了。而我这个人对。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4月25日当晚，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写信批判法轮功。此后，他又频频向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施加压力，并将批判法轮功的讲话作为文件在党内传达。6月10日，在江泽民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后来又被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以避人耳目。至此，一场由江泽民亲自发动，旨在彻底铲除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已经全面布置就绪。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对于有理性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CNN 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中还引用一个老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事实上，作为当时中国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江泽民的上台不是因为有治国的才能或是深厚的资历，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在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率先积极响应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赏识的。其对权力的极大欲望和不安全感，使得他对于朱镕基总理因为妥善处理四二五事件而赢得的国际声誉，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中国的广受欢迎都感到极为妒忌。全力推动这场镇压的江泽民相信，他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于是，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的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下达到全国各地。1999年7月20日凌晨，全国各地同时大搜捕逮捕法轮功义务联系人。7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7月23日，中国新闻出版署通知，所有法轮功的出版物一律不得重印发行。烧书、抄家、抓捕、 人人表态，以及报纸、广播电视铺天盖地的批判揭发，恍惚之间仿佛文革再现。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 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3部分风雨。从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起于前党魁江泽民他一个人的妒忌，在不顾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下执行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场镇压不仅是给法轮功修炼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是对全中国人的灾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法轮功讲究修炼心性，所以修炼人都是要修心向善的，这可以为整个国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另一方面呢，法轮功在祛病健身上是有目共睹的，有神奇的效果。我们知道呢，疾病呢可能对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起到毁灭性的打击作用。那么中共剥夺了民众修炼法轮功的机会，就是剥夺了在这样处境下人们的希望。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不幸吗？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收听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中的2个小故事。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起死回生奇迹般的经历。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 慧者心清。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请听轰动三里五村的起死回生，原咽喉癌病人的真实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3月24日。我家住山东省章丘市风景秀丽的白云山脚下。早在1997年我就曾拜读过转法轮，那时只读了100多页就放弃了。当2004年秋咽喉癌宣判我死刑时，我才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中来。大法使我死而复生，脱胎换骨。2004年7月，我发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身体也在一天天消瘦，总感觉疲惫不堪。16日，家人带我到镇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咽喉癌晚期。家里人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实，抱着侥幸心理，于19日这天来到济南市中医院做了 CT 及各种常规检查，结果无丝毫差别。医生背着我告诉家人，病人已无治愈希望，治疗药物也是浪费，即使治疗，生命也只能延续到10月份。这晴天霹雳般的厄运使我的家好像天塌了一样，妻子女儿经常背着我哭泣，并在我侄子家商量着修建坟墓和如何料理后事。病魔的缠绕，思想的压力，使我身体很快虚弱得像废人一样。秋收秋种苦了妻子一人。正当绝望之时，侄子的女儿建议我学大法，我如梦方醒，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早练晚学，仅一个月的时间，那种疲惫感觉全部消失，饭量大增，体重竟然增加了6斤。这些使我看到了生的希望，练功更加刻苦，每次熟睡醒来总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就这样，身体好了，家里的欢乐声也有了，并且我们夫妻俩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制作豆腐的工作，整个家里充满了生机。到了11月份，超过了医生宣判的日子，我不但没死，反而身体更强健了。一次，村卫生员带我去市中医院复查，医生问，那病人还能起床吗？可他哪想到，做完 CT 后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他不解地望着强壮的我问，你怎么这么大的抵抗力？你是不是又吃别的药了？当得知详情后，医生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了。消息传出后，轰动了三里五村，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有好多人因此而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现在的我面部红润，身体强健，从一个不相信修炼的人转变成了走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的真修弟子。在此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的媒体宣传，那是江泽民集团毒害世人的造谣谎言，一定要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会带给你美好的未来，永远的幸福。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力量、勇气、智慧与奇迹，明慧广播的一个个真实故事，与您一起度过生命里的重要阶段。
请听《走出 B 型肝炎之阴霾》，作者台湾庄梅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12号。在未修炼之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修炼后，我的人生是彩色的。1998年4月，我颈椎第四五节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身体左侧手脚疼痛，经历长期复健都未见好转，最后决定开刀。但是开刀的过程却极不顺利，据医生说，当时血流不止，就像路边破裂的水管般，自进入开刀房起就一直不断的输血，但是血一直不停从骨缝间渗出，用尽一切止血方法都告无效。医生曾两度想放弃手术，但是丈夫坚持不放弃，最后发愿舍10年的寿命给我，血才终于止住。医生说，行医12年，首次遇到这么悬的事儿，要家属陪伴，手术才得以顺利完成。祸不单行，在我开完颈椎手术的第二年，因为 B 型肝炎发病，表面抗原及核性抗原都呈阳性反应，是高传染 B 型肝炎带源者。如果发病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会产生肝硬化现象，再恶化下去可能导致肝癌。这时候我的肝功能指数异常的高，而且持续不降。 辗转各大医院，看遍中西名医，吃了各种偏方以及营养食品都没好转，还吃了一种抑制病毒蔓延的新药甘氨能。这种药吃了就不能随意停药，否则病情将严重恶化。另一种可能就是病毒产生抗药性或突变种，如果运气好的话，半年以后就会产生抗体，但是我吃了一年三个月都无效，而且病情每况愈下，每一次到医院检查看报告都像被判刑似的。医生觉得我的病情并不乐观，肝脏表面粗糙，已经快到初期肝硬化了，要我尽量保持心情开朗，等待奇迹的出现。中医也说我的肝已经硬化了，只有一位贩售偏方的老先生说，你会好，慢慢会好。这是让我唯一有希望的话，但终究没把我的病治好。在2001年7月，正当求助无门时，在龙潭偶遇以前的同事，他看到我变得瘦弱，全身皮肤灰暗蜡黄，因此他介绍我练法轮功。我立即寻找练功点负责人，他告诉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功，让我先去上九天学习班与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样我似信非信的也不当一回事，一晃就过了七个月。直到有一天回娘家，看到电视上播放法轮功节目，一位南投县中寮乡法轮功学员在921大地震时自己也属灾区范围，却把家里唯一的帐篷捐给灾民。他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当时真善忍这三个字对我的心灵触动极大，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练。如此我便走上了修炼这条道路。当我第一次看《转法轮》这本书时，真是相见恨晚，恨不得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完。它让我知道自己一生为什么如此坎坷，那么多灾多难了。原来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来的，而是为了要返本归真，找回真正的自己。谈到我的人生，我将近50岁了，没修炼前我得过慢性肠胃炎、细支气管炎、中耳炎、精神官能症、失眠、子宫颈炎、骨盆腔炎，哎，我全身都是病。自从修炼以后，我身上的每种病症都消失了，不会再一年用掉八张健保卡，体重增加了十几公斤，气色不再灰暗蜡黄，睡眠品质极佳，做事冷静沉着从容，按部就班，心情平静祥和且愉悦，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感受，身体越来越强壮，随时提醒自己要做个修炼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遇到的每个人。在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修炼的便是我先生了，他不断地肯定大法好，也持续地鼓励我参加国外的弘法讲清真相活动。虽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但他从没有怨言。虽然他没有修炼，但是他看过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最近他告诉我，他早就戒除了方城之战、打麻将，上班的时候也以真善忍为心性的衡量标准。从 B 型肝炎的阴霾中走出来，我的人生终于有了希望。不管拥有了多少荣华富贵，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短暂的享受名利带来的物质生活，依然要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以及其他不顺心的事。修炼就不一样了，修炼人知道事情的因缘关系，能够坦然地面对挫折与接受不如意，没有所谓的心态不平衡问题。也难怪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了解了人生的真理，面对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他们的承受力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被真理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再次呼吁江泽民集团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走入修炼的世界。 我们刚刚收听的是绝处逢生的故事，事例中的两位主人公何其有幸，在他们生命遭遇病痛的折磨，几乎没有生路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法轮功。因为修炼法轮功，他们重获了新生，而且他们的家人和邻里也因为他们这样的奇迹而有机会认识到了法轮功的真相。可以说他们的幸运也连带的造福了乡里，造福了人群，让有缘之士有机会加入到修炼的行列。法轮功是修炼，中国呢自古以来就有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是认为天人合一，人活着就要顺应天道，再更进一步就是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道，这就是中华传统内涵中最博大精深之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收听明慧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传说中洁白的幽檀婆罗花是仙界的一种奇花，3000年才盛开一次，当它在凡间绽放时，意味着转轮圣王来到了人间。就如歌曲《幽檀婆罗花开》的歌词写到的，幽檀婆罗花儿开，根儿扎在天台，天下的人啊可知道，万古天门从此开。纯净的婆罗花标志着千年难得一遇的机缘，请欣赏歌曲《幽檀婆罗花开》。
幽檀婆罗花儿开，夜里放一彩，梦中的人啊可知道，花在呼唤你醒来。幽檀婆罗花儿开，清如玉洁白，观花的人啊可知道，光将红拂来。幽檀婆罗花儿开，气象透心怀，赏花的人啊可知道，转轮圣王下尘来。幽檀婆罗下的人啊可知道，万古天门从此开。幽檀婆罗花儿开，根儿扎在天台，天下的人啊可知道，万古天门从此开。 天下的人啊可知道，万古铁门从此开，天下的人啊可知道，万古铁门从此开。
幽潭婆罗花儿开，万古天门从此开。希望我们都没有错过这可贵的机缘。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经常被认为是有佛性的花朵。当一朵朵莲花在天国中盛放，是不是也对应着人们于浊世中苏醒？接下来就由歌曲莲开满庭带我们一同进入美好殊胜的仙国世界。
仙鹤驾云飘越红尘，莲开满园，冬去春耕，藏于万物，生机勃勃，亿万众生喜庆活生，迷中世人如痴如梦，轮回辗转追远红尘，心与大法红传十方，唤醒亿万沉睡众生，盛开法莲满园迎春，佛珠转轮天地变高，普照天与世放弃。 情开
在传统文化中，梅花一直是坚忍的象征，因为梅花能够忍过寒冬的霜雪，于春日笑迎苦尽甘来后的喜悦。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首由穆晨阳演奏的古筝曲《傲雪春梅》。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接下来我们将收听到的是一位从小便接触到法轮功，沐浴在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中的一位青年，他在法轮功中受益，不论是在学习或是工作上都有很好的成果。可是他也有过一段与母亲骨肉分离的经历，这段生命中的阴霾，年轻的他是如何走过的呢？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当中的昔日小弟子一段难忘的经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1999年，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有21个年头。当年那批懵懂的小弟子，到今天也已是青年人了。可是这21年间，他们幼小的心灵都经历了怎样的伤害？在师父的呵护下，又走出了怎样的人生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千千万万个小弟子中慧莲的故事。
昔日小弟子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是一名90后，也是昔日的小弟子，今年29岁。为了感恩大法师父的一路保护，我把自己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点点滴滴写出来，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美好，也把恶魔江泽民迫害法轮佛法，给千千万万个幸福的家庭带来的痛苦与伤害说出来。幸福的童年，我出生在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爸爸是一名工人，勤劳能干，妈妈是一名小学教师，温柔贤惠。我活泼可爱，大家都很喜欢我。妈妈常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姥姥姥爷都很疼爱我。我的童年生活得无忧无虑。我6岁的时候，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那时每到休息日，妈妈就带着我到她同事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到练功点学法练功。我和几个小朋友边听法边玩，有时爸爸也和我们一起去。那时我能看到法轮章上的法轮在旋转，能看到师父的法身，有几次师父的法身和我说话了。我非常喜欢听妈妈读法，大法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扎下了根。由于妈妈得法后，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对学生也和蔼可亲，教学成绩一直很优秀，所以得到学校领导、同事和家长的认可，是一名公认的优秀教师，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同学都愿意和我玩，老师们都喜欢我，认为我聪明可爱又懂事。我的童年是在大法的沐浴中，在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的疼爱中，在同学们的羡慕中，快乐幸福的生活。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会一直生活得很快乐。在大法中受益，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也是受益者。我从小很少生病，除打疫苗外很少打针吃药，在我的记忆里没打过吊瓶，就是在外地上学也很少感冒。我6岁上小学，12岁上初中，15岁上高中，一直都很顺利。我17岁参加高考，那是2007年。高考的前几天，我和同学去市里买东西，被后面的摩托车给撞了。我被撞在电线杆上了，当时昏了过去。醒来后知道是在医院里，我就起来了，感觉身体好好的，就回学校了。因为我知道师父保护了我，我时时带着真相护身符。我顺利地参加了高考，为了避开灌输党文化、政治学习、假历史的东西，我和妈妈商量着选择了一所航空学校。进入航空学院不久，国际航空公司招人，在师父的看护下，一下就被国际航空公司招聘了。在国际航空公司边培训边实习一年，成了一线城市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有了让众人羡慕的工作。那时我才18岁，同学都说我是幸运儿。我知道这个工作是大法师父给我的，幸亏有了这份工作，妈妈被非法关押时我没流落街头。感谢大法师父，从小就让我听到了法轮佛法，大法的法理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让我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真诚善待他人，认真工作，不偷懒，不耍滑，面对不公平时不计较，不怨恨，坦然面对。不失不得的法理让我受益无穷，在家庭中，在工作上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占别人的便宜。所以在妈妈被非法判刑的几年里，我没随波逐流，也没消沉。我边工作边自学财务本科，3年内通过了国家考试，并顺利地拿到了本科证书，也遇到了爱护我的丈夫，并顺利地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都是大法师父的一路保护。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影响到工作，我的纯真善良得到周围同学同事的认可，他们都愿意和我交往。我在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借我的钱迟迟不还，我想他可能困难，就没问他要。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耍滑偷懒，我都不去计较，所以和同事都能融洽相处，也得到公司老板的信任。我的家庭和睦幸福，结婚后婆婆公公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最难忘的是前年，我和丈夫开着自家车去商城，丈夫开车半路上与大货车相撞，当时轿车车体严重损伤，我和丈夫都安然无恙。我的家人都吓出一身冷汗，事后都后怕。我随身带着真相护身符，感谢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们一家。丈夫明真相做了3退，3退保平安是真实的。 我常常感觉心想事成。2015年结婚，一直没想要孩子。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来了。2018年底，我生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孩，顺产。刚生下来时8斤半，从感觉要生到孩子出生不到一个小时，助产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许多人听说都感到惊讶。我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我在大法中受益。工作顺，事业顺，生活顺，生孩子也顺，事事顺，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现在我生活得很幸福，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有幸福温馨的家庭，住着明亮宽敞的大房子，还有自己的小轿车。今后我会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继续支持妈妈修法轮大法，以后我也会走进大法的，我知道它的珍贵与美好。痛苦的少年。从1999年7月开始，法轮大法被迫害，我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小弟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家庭的破碎，孤独恐惧。好在大法师父保护着我，时时沐浴在佛光中，没有消沉。我9岁的时候，邪恶的江泽民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善良民众的打压迫害，我幸福的生活一下打破了，使我掉到痛苦的谷底。刚开始打压不让练，得法不久的姥姥去世了。2个月后，妈妈上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我和得了半身不遂、行动不方便的姥爷没人管，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爸爸常常喝酒发脾气，吓得我躲在姥爷屋里。2000年的中国新年，我和姥爷吃的是方便面，哭着过的年。姥爷担心妈妈，我想念妈妈，半夜常常哭醒喊妈妈，有时还出鼻血。有一次关门时不小心把手挤了，手指都变紫黑了。爸爸不安慰我，还埋怨我，我痛得哇哇大哭，我好想妈妈。2个多月后，妈妈回来了，妈妈瘦了，但以前那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没有了。爸爸常常跟妈妈吵架，埋怨怨恨妈妈，失去了昔日的安宁与温馨，恐惧和担忧时时伴随着我。我担忧爸爸找妈妈的茬，担心他们争吵，担心警察再把妈妈抓走。爸爸单位给他放假，让他看着妈妈，时时处处限制妈妈的自由。在高压下，爸爸觉得在亲戚和同事面前没面子，就把怨气撒在妈妈身上，极力阻挡妈妈学法练功。2000年6月份的一个早上，妈妈正准备上班，我鼻子又出血了，还没来得及帮我止鼻血，派出所片警突然闯入我家，问妈妈还去北京吗？妈妈回答去。片警就抓着妈妈的胳膊使劲往外拽妈妈。当时我也顾不上出鼻血，我哭着喊着拽着妈妈衣襟不放。片警当着我的面还是强行把妈妈绑架走了。妈妈被绑架走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妈妈被非法关押的第二天上午，他教的5年级的学生有30多人，买了日用品去看守所看望他，我也跟着去了。看守所的警察们不让见，同学们围着看守所就是不走。僵持之下，看守所所长找来了校长， 校长非常生气，便气急败坏地训斥了那些学生。校长把学生们带回了学校，其中两个带头的同学被代课老师体罚打骂。爸爸也去了看守所，当着众人的面把我踢到了路边的水沟里，不但没见到妈妈，还挨了爸爸的打，内心很痛苦。妈妈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我形单影只，同学们也不和我玩了，有的还冷落我，歧视我。一天，有一个比我大的同学来我家要和我玩，他玩了一会儿，就把爸爸衣服兜里的钱给偷走了。爸爸发现后很生气，非得让我找他去要。我不敢去要，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承认的，我也打不过他。我就自己跑到家前面的河边去哭，我想妈妈啊。妈妈在家，她就不敢偷爸爸的钱了。好在被一个同学知道了，用他自己的钱给了我，还给了爸爸，帮我解决了当时的困境。我很感谢这个同学。公安局让家人或单位的人来逼妈妈放弃打法修炼，用尽一切办法威逼她。有一次中午，天下着小雨，爸爸领着我说去看妈妈，把我领到看守所门口说，你妈妈不要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找你妈妈去吧。说完就走了，就把我丢在看守所的门口。我站在雨中凄惨地哭喊着，妈妈回家，妈妈回家。在那哭喊了不知多久，也没见到妈妈。后来被人打车送回家，想起这一件件往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那时不明白，善良的妈妈为什么被警察抓走，好人为什么被迫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恐惧、孤独、痛苦、迷茫，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创伤。这次妈妈被非法关押了60多天，回家后家庭矛盾升级，爸爸常常酗酒、发酒疯、骂人、摔东西、打妈妈、闹离婚，学校还扣发妈妈的工资，罚妈妈打扫学校的厕所和楼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妈妈怕我受到伤害，决定送我去外地上初中。在外地上学需要一笔学费，家里没钱了，就卖了一部分房子。妈妈一年两次的被非法关押及勒索，经济上也变得窘迫。那时我才12岁，生活还不能自理，就离开了妈妈和家，独自在外地漂泊。我虽在外地上学，担忧恐惧依然存在，孤独也时时伴随着我。由于我年龄小，自控能力差，再加上担心妈妈，时常想妈妈，我静不下心来学习，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有上去，成绩一般。妈妈有时打电话来安慰我，鼓励我好好学习，有时妈妈给我写信开导我。放假回家后，妈妈辅导我，陪我一起做数学题，考我英语单词。痛苦的阴影渐渐淡去，我也知道努力学习了，学习成绩提上来了。在上初三时，我回到本地，我的班主任是妈妈的同学，也是法轮功弟子，他对我很好。我家离学校较远，晚上补课不方便，他就把我和另一名女同学接到他家住，有时在他家吃饭。他是那么和善，人长得漂亮，从不打骂学生，同学们都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我在外地上高中时，他还大老远的来学校看我， 跟高中的班主任了解我的学习情况，鼓励我好好学习。走时给我了100块钱，让我买吃的。我很想念他，可惜他奥运前被非法抓捕判刑，2011年被迫害死了。没想起他，我都很难过。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被迫害死了？上高中时，我去了离家更远的学校，妈妈一直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希望我能考好一点的大学。可是高三时，疼爱我的姥爷在这恐惧的压力下脑梗突发去世，我悲伤了好长一段时间。苦难加重，去监狱看妈妈。我以为苦难离我远去，没想到奥运前妈妈又一次被抓。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我2年没见到妈妈了，当我听到妈妈再次被抓时，失声痛哭，痛苦、难过、悲伤都不能表达那时的心情，对妈妈的思念和担忧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接着，爷爷知道妈妈的事，血压升高去世了，爸爸病倒住院，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喘不过气来。爸爸为了减轻压力，提出和妈妈离婚，更让我痛苦不堪。我失去了妈妈，失去了幸福的家，从此我自卑起来。我好羡慕有家有妈妈的孩子，多么希望吃饭时，妈妈喊我一声“慧儿，吃饭”。我做梦都想见到妈妈，却听不到妈妈的一点音信。那时我在外地实习，刚刚走向社会，我期待妈妈来电话。一天天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又一年，我期盼妈妈给我打电话，期待着，盼望着，同时失望也伴随着我。在期盼、失望、担心、痛苦中煎熬。平时还好过一点，每到过年时，家家都团聚在一起，欢欢乐乐的过年，我却无处可去，孤独、悲伤伴随着我。我常常默默地流泪，怕同学和同事看见。在给爸爸打电话时，听到的是对妈妈的抱怨，数落妈妈的固执。打完电话，心情更糟。后来知道妈妈被非法判刑5年，我的精神都崩溃了。我担心妈妈，也思念妈妈。以后陆续地知道了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被送进省女子监狱了，妈妈被开除公职，爸爸找别的女人过上了。每一次的消息都让我心碎心痛，我感到自己成了孤儿，感到孤独无助，默默地想妈妈，默默地流泪。那时我还是一个18、19岁的孩子，还不够成熟，还不够坚强。我想不明白，妈妈只是信仰真善人做好人，为什么被抓？为什么判那么重的刑期？那时我多想见到妈妈，想听到她的声音。我刚刚走上社会，有许多问题要问妈妈。那时只是痛苦的、无奈的等待，家也没了，爸爸跟别人过了。孤独、痛苦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3年后，在好心人的指引下，我到省女子监狱办了接见证，第一次去见妈妈，给她买了一兜日用品和一兜吃的。在监狱的接见大厅里，我终于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妈妈。看见妈妈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在玻璃窗外流泪，妈妈在玻璃窗里流泪。 我有好多话要和妈妈说，可没在电话里说几句，时间就到了。妈妈穿着斑马条劳改犯的衣服，我无奈地看着狱警把妈妈带走。妈妈担心我过早地走上社会，怕被大染缸污染，叮嘱我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她。我看妈妈的状态很平和，并没有被迫害到。我带去的东西有缘分带回来了。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很严酷，不花钱不找人是带不进去的。我给妈妈存了些钱。后来我攒假期去看妈妈，可是我千辛万苦倒几次车，大老远的来见妈妈，有时不让见，让见了电话不好使，有时说不了几句话就断开了，旁边有狱警监听着。有一次去接见妈妈，人多排队，几个人用一部电话才十分钟，妈妈排最后，我和妈妈没说上五句话，时间没了。接见大厅里嘈杂声、哭声也影响接电话的声音，每次从接见大厅出来又压抑又失望，压抑好几年的话都没有机会和妈妈说，能看到妈妈也是对我的一点安慰。有一次接见，狱警要我劝妈妈转化减刑，下班时间到了，狱警给我时间继续劝妈妈，我痛哭流涕，把压抑几年的痛苦发泄出来了，我哭得说不出来话，妈妈也泪流满面，她体会到了她宝贝女儿的孤独无助，但她不想说假话，不想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我也理解妈妈，我也知道师父和大法是最好的，但还是希望妈妈早点出来。妈妈说，不要怨恨你爸爸，他过得好，咱娘俩就放心了。快到吃饭时间了，别影响到警察吃饭，早点回去吧，不要担心我，好好工作生活。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接见大厅，我哭着走出了监狱。难忘的接见。2010年7月份，妈妈的包组狱警给我打电话，说妈妈病了，需要家属拿钱住院做手术。我不相信，因为妈妈一直很健康，我以为是骗子。我又担心，毕竟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煎熬，就给舅舅和小姨说了此事，他们也担心妈妈，就凑了些钱给我，我就请假去监狱看望妈妈。狱警给我打电话，要送妈妈住院做手术，让我在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一楼的大厅里接见。这是一次最难忘的接见。妈妈戴着手铐，双手被铐在一起，面容憔悴，右边脖子上长了一个小孩拳头大的包，头向左边歪，穿着斑马条子的劳改服，被四个狱警包围着。走进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一楼大厅里，一个瘦瘦的年龄大一点的狱警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好像怕妈妈跑了。被进进出出的世人停足观看，感到好奇，以为妈妈是坏人。此时我等候在那里，看到善良的妈妈因为信仰真善忍而被关押在监狱里，身体却变成这样，我的心好痛好痛，泪水在眼圈里打转。我勉强地微笑着和狱警打招呼，问妈妈的身体情况，妈妈亲切地看着我，想安慰我，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面对日夜思念的妈妈，短暂的几分钟却不知道说什么。我和妈妈面对的沉默了一会儿，就被狱警和铁门隔开了。我再想和妈妈说几句话，机会失去了。 随即妈妈被警察送到禁闭区，我只能站在走廊里，隔着厚厚的玻璃看着妈妈，说话也听不清，身边还有几个警察看着。我在医院的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希望再一次能见到妈妈。对妈妈身体的担心和妈妈做手术经济上的压力让我焦躁不安，既担心又难过。我一直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既不能见面又不能通话，只能痛苦地等待煎熬着。太痛苦了，太残忍了。妈妈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签字时问主治医生要了电话，在医生那里才知道了妈妈的一些情况。妈妈得了淋巴结核，脖子和右肩膀上长了两个大包，需要做手术后做切割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脖子上的包长在动脉上，影响呼吸等。我说了自己的情况，医生很同情。之后的几天，我都是在痛苦中无奈的等待，凄苦无助。妈妈手戴手铐被四个警察围住的一幕挥之不去，给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见不到妈妈，也不能打电话，手术做得怎样都不知道。我在外面等了三天也没见到妈妈，就回单位上班了。后来才知道一点，监狱医院让妈妈戴着手铐脚镣检查身体，对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像对待死刑犯一样。由于没有钱，妈妈只住了六天医院就被监狱接回去了，伤口没愈合就开始强迫劳动了。不到一年病又犯了，妈妈都没告诉我，是以后知道的，怕给我增加压力。妈妈在监狱里受苦，我在监狱外也不好过，孤独、自卑、忧伤、思念、担忧，还有工作上的压力等，常常想起妈妈对我的叮嘱，要记住自己是大法小弟子，要真诚待人，不要和人计较，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对工作要认真等。大法的法理也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影响工作，我的纯真善良得到周围同事的认可。我真的怕失去妈妈，听说和妈妈一起判刑的一个叔叔被活摘器官了，多么希望妈妈快点离开那个魔窟啊。回忆这段往事就像电视剧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那种痛苦刻骨铭心。迫害还在继续。妈妈出监狱的那天，610带着爸爸来接妈妈，强迫妈妈写不恋的保证，妈妈不写，就背着妈妈强迫让我签字，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就签了字。我知道错了，之后就在明慧网做了声明，我签的字作废。妈妈出了监狱大门，车坐不了，晕车吐得厉害，饭也吃不了，左眼不停地跳，左边脸也跟着不停地抽搐，嘴也歪了，整个脸变形了，人也变得苍老了许多。昔日那个健康、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看见妈妈这个状态，我很难过，我决定到医疗机构给妈妈检查一下身体。妈妈不想检查，在我和爸爸的强制下做了检查，一周后看到检查报告，子宫肌瘤、右乳腺增生、深度淋巴结核、严重的牙周炎等，想带妈妈去我那儿，车票都买了，610的人不让，又把车票退了。回家后我请假陪妈妈待了一段时间，爸爸处处看着妈妈，妈妈的同修来看她，爸爸不让。有一天，妈妈的同学也是同修，从外地赶来看妈妈， 爸爸去派出所要举报人家，我阻止不了他，急得大哭，就打电话给我男朋友。爸爸走到半路上，被我男朋友劝回来了。爸爸回家后大吵大闹，我决定把妈妈带走，爸爸态度有所缓和。我走后不久，妈妈冲出牢笼，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之后的日子里，我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常常打不通妈妈的电话，常常不知道妈妈在哪里。610的人常常打电话骚扰我，问我妈妈在哪，威胁我要找单位等。我也常常担心妈妈而睡不好觉，整日提心吊胆的，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爸爸也打电话向我发牢骚，那段时间我感觉很郁闷。一年后，在我和爸爸的努力下，妈妈才回家和爸爸复了婚，稳定了下来。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还没写完已经哭肿了双眼。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曝光出来，见证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给无数家庭、无数的孩子和老人带来的伤害。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和妈妈都很难走过来。迫害还在继续，2015年溯江后，本地的国宝和片警多次骚扰妈妈。妈妈是师范学校毕业，大专学历，小学高级教师，却不能按正常的身份退休，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被非法开除公职，干部身份却以工人身份退休，开最低等的工资。上班时扣的医保费和医保等待遇给作废，计生委扣发妈妈的独生子女费3000元等，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多么希望快快结束这场对信仰真善忍善良民众的迫害，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生活修炼环境，给这群善良的人一个公正的待遇。爸爸的转变，妈妈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的病症逐渐消失，没有去医院做手术，没有吃药打针，一切不良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现在身体恢复了正常，节省了一笔医疗费，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爸爸和亲属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以前抵触法轮功的亲属，特别是我的几个姑姑和叔叔们，在事实面前都转变了看法，了解真相后认同了大法好了。多数人做了三退，得了福报。特别是爸爸能主动了解真相，转变观念，现在支持妈妈修炼法轮佛法了，他也是福报连连。现在身体健康，以前许多的疾病不知不觉的都好了，心态平和，工作顺利，家庭和睦，他也开始看大法书了，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大法中，幸福安康。结语，回想起这20年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我失去了幸福温馨的家庭，让我的家支离破碎，让我尝到了世间的悲凉与沧桑。庆幸的是，我在大法中受益，知道了做好人的道理，在这个社会大染缸中没有变坏。我的遭遇是江泽民这个恶魔利用邪教组织610给数千万法轮功修炼者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冰山一角，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每个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有一本血泪史，对我家的迫害也是血迹斑斑，几次的抄家、拘留、判刑，给本人及家庭造成的痛苦、伤害，造成的损失，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描述的。经济上损失，身体的痛苦承受，家人的担心，巨大恐惧，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不安，整天提心吊胆，备受歧视等。我多么希望结束这场迫害，给大法弟子一个公正的待遇， 还慈悲伟大的师父一个清白，还原历史真相，不要让无辜的民众受到伤害。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必将传遍人间，中共的罪恶也即将得到道德与法律的严惩。大法小弟子慧莲的成长故事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我们共同期盼慧莲渴望结束迫害，还大法清白，严惩罪恶的这一心声能够早日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真善人照耀古老的家园，往昔岁月你我一路结下深缘，今朝携手迈向新穹天。真善人照耀古老的家园，天国的圣境在。 再迎接我们回返，兑现誓言，走向新纪元，兑现誓言，走向新纪元。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我们刚刚收听的是法轮功学员慧莲她写的文章。慧莲从小就随着母亲修炼法轮功。慧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是2019年，当时的她是29岁。听完慧莲她的经历，我相信有良知的人都会和他一样，希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够尽早的结束，还所有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法轮功学员们，给他们一个公道，也让一直以来呢遭受到谎言蒙蔽的很多的中国人，让他们有一个可以真正认识了解法轮功的机会。这也就是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一直在不停地讲真相所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让人们明白真相，不再受谎言的蒙蔽和欺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回归路》。
漫漫人生路，
千年轮回尘缘处，苦中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